是非不分的时代令人厌恶，扑朔迷离的人际让人发怒。职场伦理是一门教你如何正确工作处事的学问，职场伦理是一门使你立足真理的明体答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实际的教导，让职场伦理的标准成为你我生命的实际。欢迎收听《职场伦理》。
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周教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本课程一共有六课，今天是第五课。以下我们就来谈第五课的主题。我们在第四课提到，职场伦理中对事情我们应该采取敬业忠心的态度，对事情我们可以采取积极进取的这种态势。现在我要谈到对人的职场中，我们除了事之外，周围有很多的同事，我们有我们的长官，我们很可能也有部署，所以职场当中不只是事情的组合，而是透过人把事情达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和情境。对人应该怎么样？我想基督徒立刻会浮起耶稣讲的爱。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在基督徒来说，整个信仰的核心是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对爱有非常完整的诠释，不过当然他的标准非常高。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如果要能做到这样，我们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我们能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当然不容易。但是我想朋友们都了解，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因为门徒们彼此相爱。耶稣在临走之前对门徒们的交代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他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此爱虽然并不容易，尤其要做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定的爱的标准，可是爱的的确确是圣经上一直提醒一直教导，甚至于衡量每一个基督徒灵性的一个指标。我的课不是培灵的课，所以我不去多讲爱有多重要了。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爱主的基督徒，爱人如己这句话恐怕不只是座右铭而已，是你应该去奉行的准则。就像我在第一讲曾经提到说正直善良，以及第二讲提到的诚实，这些正直善良和诚实是一个基督徒的本质。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本来就应该正直善良，就应该诚实，所以把这个本质带到职场里面，自然就受人欢迎，自然在职场中间会受人敬重。同样，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爱人如己原来就是你在灵修中，你在跟神的互动里面，你会求神赐给你更多的爱心，更多的宽容，更多的忍耐等等。我想你把这个特质直接带入职场和别人相处，你的问题就不大了。所以第一，我要告诉你，爱人如己是一个基督徒在职场中应该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特质，而这个特质不是你刻意去努力表现，而只要你活出基督的样子来，你本来就应该会爱人如己。可是我这里要特别提醒你，所谓的爱人如己就是要让别人觉得 真正受到你重视，受到你关怀。爱人如果你说我爱，可是我放在心里面，有一首英文歌说爱你在心口难开，我爱可是别人如果不知道，恐怕就达不到我这里所讲的职场中的爱人如己这个准则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本来就会比非基督徒更有爱心，更爱周遭的人。可是我这里是要建议您，你要表现出来。怎么表现出来呢？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是，你能不能尝试记得别人的名字。在一个群体当中，如果你很快的见过人一次，你就记得他的名字，那个别人会觉得他受到你重视。如果你不只记得他的名字，你记得他的角色，他的头衔，记得他的背景，你也许跟他之间的关系就会更紧密一点。不单单是这样，我们建议爱人如己的具体表现，除了记得别人的名字之外，你可不可以仔细的听一听别人讲话？在职场中，尤其做主管的，常常只记得自己讲话，没有办法真正的听别人讲话。如果你爱别人如同你自己，你当然应该听听你自己的话。我们每个人都爱自己，所以我们都会尝试的了解自己的需要。如果你爱别人如同自己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把别人仔细的加以了解，至少听别人的话。当别人讲话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专心的听，不要一直在忙你的事，不要让别人觉得好像你手上的事或者其他的电视啦、其他的报纸啦比别人更重要。尤其跟家人相处，有很多人说丈夫回到家里就是看报纸看电视，然后孩子跟太太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人就盯着电视。如果你让别人不觉得你真正在聆听别人的话，爱人如己根本是达不到的。不要说恒久忍耐又有恩赐这么高的标准，你连最基本的门槛恐怕都还没有进去。另外有人说，爱人如己的人应该会尝试谈论别人感兴趣的话题。每个人都喜欢讲话，讲话的时候你选择话题是你自己感兴趣的呢，还是别人感兴趣的？如果你爱人如己，你当然会将心比心，你会去讨论别人感到有兴趣的话题，而不只是谈你自己有兴趣的话题。这里我要说，你怎么会谈别人感兴趣的话题呢？你当然要先了解别人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所以知道别人感兴趣的话题，是在你讨论别人感兴趣话题之前，也就是说爱人如己之前，你得要了解对方，对别人感到兴趣，对别人感到兴趣，你才会知道他对什么样的话题有兴趣，你才会选择跟他谈他有兴趣的话题。那不只是这样，如果你尝试了解别人，而且可以尝试的将心比心，从别人的立场来看问题，我想在沟通当中很多的障碍瓶颈都可以消除了。在职场中，有一些人跟别人不能够共事，常常是因为很难沟通，别人讲话他听不进去，他会坚持他自己的观点，不管他的观点对不对，他会非常坚持。这种坚持自己立场，从自己角度看问题的人，他其实欠缺的就是没有爱人如己。他爱自己优先，爱别人可能有，但是少一点。所以当自己跟别人相冲突的时候，他重视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可是千万不要忘了，圣经上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爱人如己是整个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连耶稣也曾经一再的讲，整个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一个是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第二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爱别人如同自己。我想职场中的同事比邻舍其实更亲近。传统的邻舍我们只是住在一起，可是不见得天天会碰面，因为有时候我出门别人还没起床，所以我们不一定碰得到。可职场中的同事是每天都会碰到的。职场中如果跟你有互动关系的同事，不只是每天碰到，很多次 即使不只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事情，一起共同工作。因此邻舍用在职场中的同事上面，我相信是最恰当的话。而这种最亲密的职场的同事，我们当然应该爱他如同自己，将心比心，关心他，记得他的名字，听他讲的话，讨论他所感兴趣的话题。
苏格拉底说，我们不应讨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应讨论如何生活的大事。职场伦理学正是教导我们明白如何活出正确的工作生活。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扬弃芝麻绿豆小事，认真执掌如何生活的大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周教授所讲解的职场伦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本课程备有我自己所编写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索取，注明给职场伦理的周教授收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讨论爱。前面我提到过，爱是基督教最核心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在圣经里有一卷书叫约翰一书，它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可是这里面他特别提到，我们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乃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换句话说，爱不是拿来讲的，是要言行并重的。前面我提到，我们爱人如己，我们的表现应该是记得别人的名字，听别人的话，讨论别人感兴趣的话题，从他人的立场看问题。可是严格说来，恐怕还不只是这样子。如果您对旧约熟悉的话，旧约里面在生命记当中，神对于以色列人的爱有很严格的要求。在当时他们在生命记24章19节里有规定说，如果你在田间收割庄稼，假使忘掉了一捆，不可以回去再取，要留给在你的土地上面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什么叫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呢？因为你知道，在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已经把土地分给12个支派了，所以如果有外邦人在里面寄居的话，他们是没有土地的。在早期没有土地，大概就不会有财富，他一定属于贫困的。孤儿寡妇在以色列人他们过去是以男丁来计算的，所以如果是孤儿寡妇，他就不能承继产业，所以相对来说也是属于贫困的。所以生命记24章里面规定说，如果你在田间收割庄稼的时候，假使忘掉了一捆，留在田里面忘了收了，不可以回去取，要留给在你的地里面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还不止这样，生命记24章20节说，如果你在收橄榄的时候，有一些留下的橄榄没有收，也不可以再去拿。你收葡萄的时候，还要刻意留下一些葡萄，让在你的地上寄居的孤儿寡妇可以去拿。这里所显示的就是要留一些余地给人家，要留一下，这个余地不是你不要的东西，是你可以要的有价值的，可是你留给人让别人分享。在生命记还规定说，每逢三年，当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以后，你剩下来的要分给孤儿寡妇。而在旧约圣经里面，责备以色列人最严格的就是他们向他们周围的孤儿寡妇和穷人屈枉正直，甚至于在圣经说，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箴言里面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等等。我想我不多去讲这些圣经了，可是旧约圣经里面非常非常在乎的是对穷人、对弱势者的关怀，不止关怀，要帮助，用实际的心、实际的钱、实际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所以行善在旧约中间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有人讲新约以后不重视行为了，所以这些旧约的规定对基督徒来说好像不一定是要遵守。其实不然，我前面提到 耶稣说，他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律法的一点一划，在天地都要废去的情形下，他都不会废掉。所以换言之，在新约的要求只比旧约更严格，只不过呢，他好像没有具体的指出来你要留下橄榄，留下葡萄，留下庄稼给什么人，他没有这样子讲。可是我前面提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爱的要求比一般的人，比一般我们所想象到的更高。所以我说，不只是我们爱人如己，我们要关心别的人，恐怕我们还得有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包含财务上面的连续，包含彼此互相的款待，包含彼此服侍，包含扣贷往来的客商，往来的客旅，这些都是在圣经当中对于爱心具体的表现中的要求。我想我这样说，在跟同事相处的时候，除了关心别人，记得别人的名字之外，恐怕要彼此有一些往来，因为在彼此往来，彼此互动当中，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爱跟别人产生更多的交往和互动。我记得在约翰福音13章，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一定要有互动。在彼得前书里面讲，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而且提到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此服侍。这些相互的款待，彼此服侍，其实就是爱的表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同事互动。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有一个困扰，他所有的休闲时间，他可能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互动，他参加教会的活动，可是在职场当中，我必须很诚恳地跟你讲，如果你不跟你的同事互动，你们彼此没有往来，你们没有在任何生活上其他的接触，只有工作中的接触的话，感情是很难培养的。工作当中一般来说都有一个固定的礼在，有一个固定的规则在，所以久而久之，你会把你的同事当作是执行某件事情的工具，把这个人就给忘了。你把他当作是一起的同事同工，他就是一个工作的一部分，甚至于是机器装备的一部分。可是当你慢慢的忘记他是一个人以后，你们之间的爱就很难呈现了。就像有一些医生，他们在看病的时候，眼中如果只看到病，而忘掉了病是生在人的身上，他只忙于怎么解决这个病，而忘了跟这个人互动，其实病人的感受是冰冷的，病人的感受通常都是负面的。所以在台湾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推动医学教育里面，所以在西方的医学教育当中，我们都强调先认识人，再去认识病。我们看的是病人，不只是看病。我们这样说好了，我到医院去看病，我是病人，我说我去看病，可是在医生的眼中，不能只看见病而没有看见人。因为如果你只看见病没有看见人，这个人的心灵上面没有办法得到安慰，这个人心理上没有办法得到温暖，对他的病的治疗一定是有害无益的。同样的，同事之间，如果你把同事只当作是工作执行的一个装备，一个器械，一个机器，我想你们之间谈彼此相爱，那是非常空泛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何培养敬业精神？如何乐在工作？如何正确掌握职场伦理？如何明白上下相处之道？这一切的秘诀尽在职场伦理中。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周教授所讲解的职场伦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 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我们现在继续来谈彼此相爱。前面我提到彼此相爱必须要有互动，肢体之间彼此相顾，彼此互动，才有办法让大家在爱里面变成一个团体，你才能真正爱得上去。可是因为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非常的高，我想如果无限上纲要我们全部照哥林多前书13章的爱的标准来做，恐怕是很难的。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一个标准太高了，最后这个标准也就不是标准了，因为你觉得反正我做不到，你就把它当做一个理想，当做一个想法。可是我前面跟你讲，从圣经角度来看，爱是要言行并重的。所以行为上，除了我前面说记得别人名字，听别人的话，讨论别人感兴趣的话题，跟别人互动，跟别人交往之外，我觉得有几项我要特别再提。有一项叫做热忱，对别人的热忱，这个特质其实是反映在爱人如己这件事的一个表征，可是在职场当中它非常重要。我不知道您对旧约熟不熟，在旧约创世纪里面提到，亚伯拉罕替他的儿子以撒想找一个好媳妇的时候，他差派他一个老仆人回到他的本乡本土去。这个老仆人在到达本乡本土以后，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他站在井旁，城里的居民出来打水，当时打水的大部分都是女子，然后这个仆人跟神祷告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如果她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啊，这话有点拗口，我讲的白一点就是说，这个仆人祷告说，如果在众女子当中哪一个女子我向她说你给我水喝，如果她不但说请你喝我的水，我也帮你的骆驼饮水，骆驼的量很大，骆驼喝水喝很多，所以对骆驼来饮水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负荷。结果他碰到了利百加，利百加圣经上说他容貌极其俊美，那他在井旁打满了瓶子又上来，这个仆人就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喝，这个女子说我主请喝，然后就把瓶子拿下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喝了之后又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然后利百加就做这些事。讲得简单一点，利百加是在众女子当中最热心的，最热忱的。当一个老人家跟他说能不能给我水喝，他给他水喝，同时主动的讲说，哎，我愿意帮你的骆驼也给他水喝。这个动作是使得他在众女子中中选的原因。当然你可能想说，我并不一定需要被选中做媳妇，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例子？那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例子。圣经中有一个人叫做约拿丹，他是扫罗的儿子。扫罗在认识大卫以后，把约拿丹介绍给大卫。照圣经上说，约拿丹爱大卫胜过自己的生命。约拿丹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旧约圣经在撒母耳记上一段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的故事。扫罗跟大卫有一些竞争的关系，当大卫慢慢建立了战功以后，扫罗不喜欢大卫，因为他怕他威胁他的地位。可是约拿丹并不因为父亲跟大卫之间有一个权力上的竞争关系就跟大卫保持距离。照圣经上讲，约拿丹就是因为喜欢大卫，喜欢他的特质，所以彼此间就建立了生死与共的关系。他甚至背着父亲放大卫生路。可是后来当约拿丹在战争当中死亡以后，大卫替代了扫罗成为 整个以色列的王以后，大卫对他的下一代，对他的儿子，采取了相当多的保全的动作，向他施恩。圣经上并没有讲大卫在当时可以给约拿单什么好处，约拿单那时候是扫罗的儿子，是王，大卫只不过是一个勇士而已，一个普通的军人。可是约拿单热心的对待大卫，就让他在圣经上留下一幕非常温暖的故事，同时也让他的后裔在未来的时代得到更多的祝福。我这里所讲的热心诚恳，利百加的故事也好，约拿单的故事也好，都不是有所求的。利百加不是为了要做亚伯拉罕的媳妇才去主动的给骆驼喝水，约拿单也不是为了贪图大卫什么样的东西来爱大卫，对大卫好，热心的照顾大卫，支持他，帮助他。如果有所求，那就是功利了，爱是无所求的。我们就是因为关心人，我关心这个人，我想对这个人好，不要等别人走100步，你可以先走50步。热心的人会主动的向别人接近。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如果做一个实验，每天早上起来，如果你跟你的邻居先打招呼，我讲的这个人不一定你认识，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先打招呼，先对他笑笑，你试试看，第一次也许对方觉得，诶，你是谁，他没有反应，第二次他可能觉得，嗯，这个人蛮友善的，第三次其实你不必先打招呼，对方说不定就主动跟你打招呼了。我们做过这样的实验，我叫学生每天早上起来跟他的同学打招呼，第一次别人觉得你奇怪，你是不是神经病，因为每天都见面何必打招呼，第二次再打招呼别人就会有友善的回应，会对他笑笑，第三次你还没有打招呼，对方就跟你打招呼了，然后双方之间就因此有更多的互动和交集，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关心他友善的人，所以他也同样的会关心你，对你有友善，以友善来待你。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想跟别人交朋友，可是通常人都期待别人主动对我示好，别人先对我表示善意，可能我们是怕我先表示的善意会不会得不到适当的回应，会不会让别人以为我有所求，会不会让别人以为我比较卑下。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在等别人跟你伸出手来。基督徒既然应该爱人如己，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跟他伸出温暖的手，我们就可以先伸出温暖的手。你试试看，当你先伸出温暖的手，热心的对待别人，关心别人的事就像关心你自己的事，我相信你很快的会得到很多正面的回应，会让你更有信心，更有把握去关心其他的人，然后就成为你自己一种工作的风格。热忱、热心、诚恳，其实是爱人如己具体的表征之一。希望您能够在工作上试试看。今天我们职场伦理的第五课就讲到这里了。良友圣经学院职场伦理的课程，我是周教授，我们下回再见，愿神赐福您。